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凯传在这里，欢迎海伦老师，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上一次我们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呢，就是讲到怎么样来避免在家庭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个人都被手机吸引，而彼此丧失了对对方的关注。那特别是做家长的，如果自己做了坏榜样，又企图让我们的孩子们远离手机和电器，那就更加是难上加难的一件事儿了。那海伦老师呢，也特别的教了我们一些好的方法。上一次跟我们讲了三个停止啊，第一个就是说要停止让手机来做临时的保姆，第二个呢，要停止把各样的电器随意的摆放，第三个停止呢，我们做家长的要停止做坏榜样。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三个停止呢，实际上呢，就对我们能够帮助孩子摆脱手机，甚至自己啊摆脱手机呢，都有极大的帮助。那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三个停止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又该怎么做呢？
接下来就可以来考虑我们怎么样来跟孩子正面讨论哈，讨论制定一些协定，就是关于约定协议啊，怎么样来限制屏幕时间了。这是重头戏来了哈。同样呢，我们可以一开始有一个大家的讨论，也就是说头脑风暴。那我们知道这一部分也是孩子和家长要共同参与，共同参与，而不是由家长单方面制定得一个结论，这件事不对，太糟糕了，这就是单方面家长发表看法和态度。我的建议呢是，最好你邀请孩子说说孩子的看法。你觉得你当你这样来看手机的时候，你觉得你写作业的时间够吗？你睡眠能够像平常那样子保证能够十点钟睡觉吗？你白天上课的时候，你觉得你每一次都能够精神比较好吗？是吧，起床的时候你都是可以很顺利的快速的起床吗？还是说容易睡懒赖被窝睡懒觉啊？你的眼睛有没有感觉比平常更吃力之类的，你可以问问他的看法，他怎么感受这件事，他怎么想的。不要以为孩子好像就从来不管这些，不 care 这些，你不问你怎么能知道他想什么呢？因此第一步就是要在一起都来说说各自怎么看待咱们家来大家来共享这个 WiFi。还有咱们家如果只有一台电视呢，咱们怎么样共享这个电视时间啊？还有就是电脑的使用，有时候家里电脑不一定够用啊，那你也要讨论。所以总而言之，一定会有一个机会和切入点让你们会讨论关于屏幕时间这个主题的。那你要讨论，讨论的时候记得邀请孩子，询问孩子让他的想法，让他的看法可以来加添讨论完了第二步就怎么样，找一些比较好的你认为可以来尝试的解决方案，由谁来提供呢？每一个人。最后呢，从这一系列的解决办法里面呢，选出一个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表示同意操作的。其中有一个方法呢，是每个家庭成员都觉得可以来试一下的，不反对的。行，那咱们就共同达成协议。那好吧，那咱们每个人都来按着咱们这个协议尝试一周，好吧，尝试个短时间。接下来要问清楚，大家觉得咱们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啊？基本上你要问孩子，对，我们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执行，你要问他。比如说他给个答案，他说我想从下周开始执行，这周他不想，那你就尊重他。一般来说他不会给一个很远的答案，除非他觉得你的态度给他一种压迫和强迫感， 他可能就会故意赌气说一个 不好的一个方案。否则的话一般情况他会自己主动想一想说要不今天要不明天。所以当他自己给出一个开始执行的时间的话，他就印象深刻了，因为是他提出来的，你们只是执行和同意，是吧？一定要让孩子参与其中的一部分，他不需要参与全部，但他一定要参与某一部分，每一个环节都要参与某一部分。如何参与？孩子自己不懂得怎么主动参与，所以需要家长主动邀请，主动邀请，每次都是家长负责主动邀请。好，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如果我们这一周哈，大家执行限制这个屏幕都答应了，我们全家的制定的方案是全家就是同意的哈，而不是家长单方面说我觉得这个方法比较好。我听那个老师讲课的时候，他说举了个例，某一个家庭的方案就是说晚上10点家里 WiFi 就被拔掉了，他觉得这方案挺好，挺执行挺好，好吧，咱们家也这么执行。适合别人家的这个方案是好的，可是到你家这个具体情况呢，不一定合适。你的孩子也不一定高兴。所以呢，我是建议就是每个家庭你自己，你还是要去看孩子的具体情况或者家庭的具体情况。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约定是手机全部是10点以后就是统一在一个地方来一起充电。假如说哈，各家庭不一样，我举个例，那么接下来咱们就先执行一周吧。好，散会，大家散会了哈，该干什么干什么。从今天晚上说了，从今天晚上开始执行，不是从明天吧，缓冲一下。一般孩子有可能会说明天哈。那好，第二天开始，那么大家就手机要集中放在一个 box 里面，然后充电去，都放进去，爸爸妈妈和孩子一起。好，那么执行的时候呢，有可能孩子不执行吗？有可能的。有可能孩子后悔了，或者他忘记了，他可能不是有意的，他是忘记了，但有时候他也是有意的，因为他后悔了，或者说他想试探家长，看如果我不执行会怎么样被对待呢，他想看看底线。如果他没有执行，你可以提醒他，给他一些无言的信号，或者说还记得我们的约定是什么吗？用给他必要的一些提醒，因为孩子的有时候记忆力啊，他不一定记得这些事儿。你负责提醒，你负责告诉他，如果他仍然不愿意执行，那么不用再继续不停地唠叨了，又回到过去那个旧模式了，不需要，因为你已经答应了，这一周只是用来怎么尝试的，像做试验一样的，这一周的效果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要太强迫或者 要去介入。一周以后，比如说这一周爸爸和妈妈都自觉地执行了，儿子呢可能只执行了头两天，后面的4天都没有执行，对吧？经过妈妈的提醒，那4天仍然没有做到，好，没关系，就放在这里，不要唠叨。一周以后再重新找一个专门的时间，我们说一下，这过去这一周咱说好了哈，今天咱们会再来回顾一下 review 一下，大家都说说过去这一周咱们觉得这个方案执行咋样。大家都说说觉得可行性有多少，你觉得 有没有必要我们继续按这个继续执行下去。如果孩子觉得他没做到，他其实也有愧疚，他其实也有挫败感，他是对他自己觉得失望，他是会失望的。他做不到是做不到，但是他心灵里面仍然会有该有的一些情感啊，都是会有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如果你与其去责备他嫌弃他甚至惩罚他，你不如帮助他。你可以问他说，你觉得我们，你可以回到第一个步骤，重新回到第一个步骤是什么？讨论。好，我们重新再说说，那从头再说说，你对我们过去这一周的这个执行方案你有什么看法，你感觉怎么样，你有什么想法吧，或者你有什么样想要改进的，你怎么看，你觉得好吗，或者你有什么更好的 idea 之类的。你要问他，给他机会让他发表，说不定他是有原因的做不到。然后又从头开始讨论完了，好， 那我们继续从头再写一遍头脑风暴，大家觉得有什么解决办法？当孩子他过去这一周做不到的时候呢，接下来第二次我们再大家轮流给解决方案的时候，孩子这时候就不得不努力的动脑筋给出一个 better idea， 因为他做不到是过去那一周的 idea， 所以你不要去责备他。你当你责备他的时候呢，其实就变成了你要负责给出一个 better idea 了。
神剑
人活着有许多本能情绪反应，其中最熟悉的一种就是生气。有专家研究啊，就连出生的婴孩也会生气。嘿，你还真别不信，当他们不停地哭闹时啊，就是在表达生气呢。虽然他们不会说，但他们却用哭来告诉你啊，我饿，我渴，屁屁尿湿了，需要更换衣服，要你们这群当爹妈的呢，来摇着我才能安心的睡觉。生气啊，如影随形，每日跟随着。谁惹了我呀？某个人，某句话。在路上开车，那些不按规则开的，或快或慢的车辆。在感到不公平的时候，压力大到无法承受的时候，失去安全感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些看上去应该都是可以避免的时候。不光别人会让自己生气呀，说个不好听的话，甚至是对自己，更会气到要疯癫的状态。凯传常常是因为要谨慎地放好自己非常重要的东西，比如重要的文件呀、钥匙啊，或是密码等等啊，没过多久就忘了藏得最保密的那个世上没有第二个人知道的地方。那个生气呀，真是欲哭无泪。生气呀，是本能的反应，就像人饿了就得吃，困了就得睡。生气表达心灵受到外界刺激后产生不适的反应。在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6-27节说，生气呀，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上帝并没有说生气是犯罪，就如同没有说肚子饿是坏事儿一样。饿需要吃饭，很正常，但贪吃就错了。上帝的意思是，生气当然可以，但不要犯罪。因为怒气的延长，就开始在心中产生犯罪的想法，或寻找报复别人，或苦读折磨自己的生命。这就是给魔鬼留地步，使用你的生气让你走入罪的捆绑。那最后的行动啊，就是害人害己。耶稣不是让人无路可走的神，而他就是真理和出路。生气可以，只要不犯罪。还有别太长。能做到这点呢，靠别人的劝说或自己的理性修养啊，都是没门的。唯有靠耶稣的生命，靠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奇妙地生出宽恕忍耐的力量了。因知道耶稣已宽恕了我这个罪人，我没有任何理由不去宽恕让我生气的人，包括我自己。大家记住以弗所书4:32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 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当听到这首饱含着质朴的波兰民间音乐特色的 A 小调圆舞曲时，一定要提到被后人称为浪漫主义钢琴诗人的肖邦。有人说，肖邦生于华沙，灵魂属于波兰，才华却属于全世界。提到肖邦，就让人立刻想到他所写的那些夜曲，每首都如散发着迷人的芬芳般的夜来香。而我们今天所听到的这首 A 小调圆舞曲，似乎也沾染上了夜的色彩。1830年的华沙起义失败之后，肖邦流亡国外，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关心，背井离乡的痛苦，以及对亲人的思念，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肖邦的心。就在那时，他写下了这首 A 小调圆舞曲。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圆舞曲的三拍子就是那种会让人旋转出无忧无虑的舞蹈步伐的曲子。而这首圆舞曲呢，却是一首表达出一种淡淡的忧郁和思乡之情的音乐诗。当听到那如丝般的旋律，就如同看见一位身穿白纱裙的犹如天使般的美丽姑娘，随着如诗般的音乐，用身体的曲线画出一幅幅朦胧的油画。在音乐中既有思念，又有期待，更有盼望和深情的爱，让身在异乡的旅客知道，自己身处的地方只是暂时寄居的家乡。而内心的思绪无时无刻不再记挂着那美好的永恒的家园，也是真正的生命永远居住的地方。今日我们的肉身虽然居住在这五光十色的物质世界， 但转眼这一切都会随时间入非而去。当有一日我们的灵魂离开肉体，进入到另一个永恒的世界，我们才开始了真正的生命旅程。而能够去到那个永远美好的永恒之中，唯有在今生选择对上帝所赐给我们人类救赎之爱的相信和期待。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